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，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。在这个主日9月11号，我们是这样安排的，我们先唱4首敬拜歌曲，之后由 Brad 牧师带领大家做问候祷告和教会事项报告，之后是 Brad 牧师的布道。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歌唱，第一首歌曲是主复活歌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首歌曲是《复兴的火》，由赞美之泉的游志廷演唱。 我们接下来再唱一首歌曲 I Believe 我相信，也是由赞美之泉演唱的。
相信天父创造世界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，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，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。我相信耶稣是真神，永远的神君王。
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相信天父创造世界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，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，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。
我们最后一首敬拜歌曲是 还是赞美之泉的歌曲《从早晨到夜晚》。
早晨，我睁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思想你的好，更多与你来亲近。
在我们敬拜歌唱之后， Brad 牧师走上台来，他说，昨天我和我的朋友 Joe 和 Derek 一早去 Wildwood 郊游到晨跑，他们让我跑在前面，因为我年纪大，这样跑快跑慢就由我来决定。他们是对的，我跑得比较慢，尤其和年轻人一起跑，我更要保持体力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慢慢地边跑边聊天，一直到6英里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还不错。可是直到跑到9英里的时候，我渐渐地感到体力不支，并且开始跟年轻人们道歉，很抱歉因为我让他们不能保持他们的速度。他们两个人很包容，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跑到最后。我浑身都痛啊。之后我回想起来，觉得如果不是这两个年轻人，我昨天是跑不了这么长的英里数的。就像我们在教会社区里一起施工一样，我们聚集在这里，看看左右，你会意识到，就像我们一起跑步一样，我们互相支持。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步调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问题和困难。然而我们在一起，不是说谁对谁错，而是我们一起行走在我们信心的旅程上。更重要的是，是神和我们一起走在这个旅程上，这才是我们在一起特别的地方，这才是我们聚集在这里的目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如果你现在有忧虑担忧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但是总是让你有一些焦虑，那么此刻让我们邀请主进入到我们的心里。不论你现在的问题有多大或多小，不论是财务问题、健康问题、工作问题，或者家庭关系的问题，相信神，神会像对过去的世代一样看顾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想到某人有负担，现在就可以为他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，我们不用非常完美，只要保持我们把担忧和焦虑那些负担完完全全地摆放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靠信心生活。求主在我们现在在将来信实待我们，就如你过去一样，让我们歌唱赞美你所行的一切，也求主做只有你能做的事。以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做牧师工作了25年，我所看到的教会都在社区建设发展上着重工作。我们教会也有 Alpha 课程，在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开课了。如果你是新人，这是很好的机会来提问问题，来了解我们的教会，结识新的朋友。这个 Alpha 课程期间，我们还会有饭食提供，大家一起进餐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认识其他的朋友，建立友好的关系。所以欢迎大家积极注册来参加我们的 Alpha 课程。那现在请事工来收取大家的奉献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2个星期之后的星期五晚上会有姊妹团契，我们邀请到了John Sexton 牧师给我们做客座讲员，他是个很有见解的牧师。目前有近200个姊妹注册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加，请到网上注册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专职人员更好地安排这次聚会。还有就是下一个主日，又是我们的 For the City 的主题主日敬拜活动。下个主日由歌手 Ron 和 Thunder 来带领我们敬拜，我们非常期待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开始继续罗马书第8章的学习。今天9月11号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天，也是个正好是在周日不常见的日子。这一天为我们在座的许多人唤回了很多的回忆，我们当时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我记得在911之后，空气中弥漫着不寻常的紧张气氛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的自由遭到了侵犯，全国上下都渴望保护我们整个的自由国度。是的，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，这一个全美国伞盖下的自由的观念，我们开始需要放弃或失去我们个人的某种小的自由。那是一段有意思的时光，其实从那儿以后一直很有趣。我注意到，每当我们谈论到自由的时候，人们都竖起耳朵聆听，因为我们都想要自由，我们都渴望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让你在心里面画一幅自由的画像，这幅画是什么？像山顶的风光，翱翔的老鹰，在风中飘荡的旗子。我知道我的是什么，我稍后会分享。但是我希望你思考一下，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。在过去几周里，我们一直在讨论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。罗马教会是一群人，就像任何一个群体一样，试图在耶稣是谁这一现实上建立信仰的生活。所以保罗写信帮助他们更清楚地看清他们的生命，明白在精神和肉体上发生的事情。他又在解释为什么有些事情是现有的样子。就像上周，他谈到为什么我们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，不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。他一次再一次给我们点出的主题或想法，就是我们是被捆绑的，或者说我们是被他所说的肉体俘虏的。换句话说，保罗认为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或罪性生活，我们没有自由，你不自由，我不自由。在这种捆绑之下，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。这一点我必须停下来说，这和我们目前的文化氛围是告诉我们所做的是完全背离的。当你做你想做的，当下的社会会告诉我们，这个文化会告诉我们，做你想做的，这就是自由，跟随你的感觉，满足你的欲望。也许你经常听到一些人会对你说，你需要忠实于你自己。这一说法我不一定不同意，但我只想问一个明确的问题，哪个自己？因为保罗好像暗示我们本体有两个，一个是老的我，一个是新的我。保罗提出来，对于新的我有一个新的形式的自由。问题是，作为一个自由的人，生活并不总是看起来那么容易，我们有挣扎，这毫无疑问。我们很难理解如何克服生活中我们觉得不应该的事情，或者神决定不应该的事情。我们发现，我们会问我们自己，基督跟随者是否会因在世上持续的失败而沮丧一生呢？是不是没有力量来战胜，取得胜利呢？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，我们不必沮丧地度过我们的一生。对第二个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，我们其实是被赋予了获得胜利的力量。保罗书第八章描述了神属灵的事工是我们力量的源泉，也是我们每天生活中获得属灵胜利的秘诀。今天我们将发现，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和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最重要的原则。那如果你有圣经，请跟我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1到第4节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想停在这儿解释这前四段经文。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保罗在说什么。这个事情也许发生在你的身上过，就是这种激流的情形。如果你在一个沙滩上，海水看起来是非常的迷人，温度适宜，也许不会是俄罗冈州的海边，但是也说不定，也许你能看到一个温度非常适宜的海水。那然后你就进到水里想去游出去享受，这时你对任何危险全然不知。突然你会觉察到你是在被海水推向离岸相反的方向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激流的情况。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那这个时候你会不自主的被拖入大海，你会着急的想你怎么做，你就开始游起来，注视着岸边，你说我要游向岸边，我必须要游，不然我会在这里沉下去，我会死。所以你就开始拼全力游水，不久你就会累了，你的胳膊像灌了铅一样，几乎不能把胳膊抬出水面，仅仅只能踢两下腿。那然后你开始喝大量的海水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失去希望了。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绝望，我们会想，我看来做不到了，我不能做到了。我们努力滑，努力滑，毫无进展。我们不断地被拖去越来越远，不论我们怎么努力。这就是这个画面。我们在生活中继续前行，在某个时候，我们意识到我们和神是这么远的距离。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和神的距离之后，我们总是需要努力去缩小这个差距。那就是我们看向海滩的时候，我们意识到我们跟神的差距，我们跟神的距离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工作，开始寻求神。而激流就是保罗说的罪与死的律法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激流把我们拖得离海岸越来越远，而神站在岸上，我们离神越来越远。我们不够强大，我们无法上岸，我们不能一直游泳，所以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将走向死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没有改变，它一直在继续，而我们的生活在不断的跟它冲突背离。而在相对主义的世界里，律法是绝对的，我们不能靠自己摆脱这种情况。而这时候，我这个例子里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。如果当我意识到这种我在激流中挣扎的情况时，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那个声音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会救你。而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人在帆船上，所以在那里就一条帆船，而耶稣就在船上。他说，你逆流游泳，你不能自己做到这些，到我这里来，我来救你。就在我筋疲力尽充满绝望的时候，他把手伸向我说，过来，我把你拉到我的船上，我要救你，你会喜欢与我同乘的。那你会说什么呢？这种情况你会说什么？你会说， 啊，不用了，我没事情，我很坚强。或者说，哦，我在等一条更好的船过来吧。这些话是还没有绝望前的人说的话。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情况是多么令人绝望的时候，你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让他拉你上船。他会把你拉上船，他说，我会带你到岸上，我会带你到那儿，我会为你做你自己做不到的事。你就在我的船上了，这就是耶稣说的，那就是从罪和死的律法中释放的意思。在耶稣基督的船上，我可以放轻松，只有在他里面我可以放轻松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他的救恩里面，我不会被定罪，没有死亡的恐惧，没有绝望，你是自由的。我们已经被从激流中拉出来，获得生命的自由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从第三节我们读到，神为我们提供了律法所不能的，律法所不能做到的，神做到了，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。这就是说，当神看我时，他看到的是紧紧抓住基督，把信心放在他的救恩上的我。当神看我时，他看的不是我所做的，我的在水中的可怜的挣扎，他看到的是耶稣为我做的。现在你说，好了，这是我现在的位置，那我该怎么生活呢？像我们现在今天这样，我们一起庆祝，我们一起歌唱，我们一起把目光注视在主的身上，是很好的。但是等到星期一，明天就要去工作，你就会发现我们又回到了日常，你就会说，像昨天一样就好了。在我昨天那个时刻，我是圣洁的，我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你会发现罪又来了，试探又来了，我们陷在其中，感觉糟透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些人说，那秘诀就是你需要更多的规则在你的生活中，比如说你需要新的法治系统，你需要一份行为准则的清单，需要制定出自己的规律，比如说一个月要至少三次去教会，或者说我们的教会的十一奉献，为了防止万一，那我就要奉献11%-12%吧。或者你会说，我们就固定祷告，我一天祷告三次。或者说，我只听 K-Love 的广播。K-Love 现在已经还存在吗？我不太知道。还有的人可能会说，我就可以去买，我要去买那种系扣的衬衫和卡其布的裤子，让我显得与众不同，我是特别的。你知道我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情并不是秘诀。那么我们怎么做呢？这个秘诀或者说答案，就在你被耶稣从激流中拉上来的时候。让我们再回到我那个例子上，耶稣把你拉上来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他在一条帆船上，你在船上，那船是靠什么行驶的呢？就是风。你知道古希伯来人用 ruach 这个词来描述赐予生机的神的灵吗？ ruach 这个词也被用来做气息或是风。在这周当我写下这个稿子的时候，我正坐在我家的后院，一阵清风吹来，我能感到微风拂面的感觉，很舒服，那是一种力量，一种能力，一种行动，我能感受到，但同时它又是完全不可见的。在第七章， 保罗暗示他在第八章要说的事情。我们上周读到过，但是我要特意留到今天来讲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，或做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他说的是按照心灵圣灵的新样，我们不再被律法束缚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我们是由圣灵的风充满力量的。当耶稣在他从死里复活后对他的门徒说话，他说，我将使圣灵临到你们。事实上他说，你们要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能力。然后当第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，就有突破性的增长。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吗？他们有一群学习到圣灵新样的普通的真实人，他们明白了一个新样的气息，就是 Ruach。 并不是他们的志向、天赋、才能或者地理位置使第一代教会充满了能力，翻转了社区，而是因为圣灵同在和大能。保罗使我们对这个真理清醒过来，圣灵现在是我们生命的能量的来源，它是我们的帆船的风，这风从不停歇，神的灵无时无刻不在工作。他经历到你经历到的圣灵的运行或是神的事，就是神的灵在你里面被释放的证据。那我们到底要怎样生活呢？这就是下面几节经文要说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自由的想象的画面，请看，这就是我想象的自由的画面。这第一张图是我在船上拍的，远处的一个帆船，大海上的帆船，很漂亮吧。那么第二张图是我在开一个帆船，那是我第一次开帆船的经验。在海中我是感觉最自由的地方了。在那一次第一次开放海域航行的经验，我能够我有很多的记忆和各种有趣的事情。在我学开这个帆船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相似的经历？开过帆船，那是我第一次驾驶这艘巨大的双体船，它只有一个工作舵，我必须时刻注意着，要捕捉风，我要时刻调节，这个帆的方向位置。有一个机制，像一个丝带一样的一个绳索，连接在帆上，我要时刻要调整这个绳索，叫 telltale， 这个绳索随时的改变，会帮助改变帆的方向，这样的是才能捕捉到风，让这个帆充满。属灵的领域上，我们也其实是在学习如何捕捉风，所以我正在学习做的，以及罗马书第八章教导我们如何利用、如何享用、如何使用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圣灵的丰盛。我想做一些事情，那我要想成为有圣灵的生命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。 那么我们怎么捕捉风呢？正如保罗所说的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体贴肉体。体贴肉体就是允许那个老我，老的 bread， 他的欲望来主导我的想法，主导我的冲动，我的胃口、贪念、渴望。而作为人，不是因为你成了基督徒之后就没有这些事情，有这些事情都是自然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这些肉体上的欲望、冲动、渴望，不是不会发生的，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。当我们体贴肉体，当他们成为我们的全神贯注的焦点，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肉体的事上，保罗说，我们就经历死亡，就像帆失去了风。那么请你想一想，你是什么占据你的头脑最多的时间？是什么事情占据你最多的时间的？保罗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他不是说体贴肉体的将会死，他说的是体贴肉体的当下就是死的，是死的，不是活的，没有生机。没有对神的事情、对圣灵的事情和永恒的事情的敏感度，这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当你体贴肉体，你不会感受到灵里的事情，你没有这种敏感度。所以说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乃要体贴圣灵。这要从你认识到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开始的。我不想在这里用疯狂的神秘的言论吓坏任何人，但事实是，使基督教有用的原因，以及使之成为他现在所成为的原因，是我们在精神上有超自然层面上的体验。如果不是超自然的，这就不是基督教，而是哲学了，仅仅是哲学而已。而正是因为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物质的世界，我们需要的多过我们能看见和触摸的，我们需要圣灵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中祷告道，我们会依靠他的大能，让我们内住的灵魂强大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看成是有灵魂的个体。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有灵的，我会同样爱护自己，而且比看护我的身体还更要爱护自己，我的灵。你同意吗？那么你是怎样照顾你的身体的呢？你要吃饭，对吧？你需要休息、锻炼，还有做各种有益的活动。那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有灵的，我将会对我的灵做相类似的事情。我要看护我的灵，或者让我的灵得到看护。我必须吃些属灵的营养，学习灵里的锻炼。看护我的灵，就是吃灵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神的话语，神吹的气息。再者，使用的神吹的气息一词是与我们看到的灵一词相同的，它是气息，神做的风。所以圣经这本书我们需要花时间读，花时间学习。我们需要学习时不时问出困难的问题，让我们的生命遵从。所以你感到的轻触，或者有人称之为的小提示，一种直觉，让注意力放在灵里面的，那就说明我们不会忽视这些事情，反之我们会更加靠近留意。那现在 保罗要说的是，你我就是舵，调整好帆的方向，定住航道，随时查看调整，就是为了让圣灵的风吹进我们的帆中。我想要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结束。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如果你想要自由，真正的自由，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时，我们就会倾听，让他带领。如果圣子让你自由了，你就是自由的。阿门。好，现在让我们预备好圣餐，先打开盖子取出饼。我记得，在我之前的例子，当耶稣在帆船上伸出手把我们带上船，我们当时的绝望是这么的绝望，而神又是这么尽心竭力的要把我们救到他的船上。万物之主赐下他的儿子，让圣子钉在十字架上，做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做到的事，以此我们才能被带到他的船上，远离那罪和死亡的律法的纠缠。耶稣受难前夜，他和门徒坐在一起，他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破碎，吃了它来纪念我。让我们一起吃这饼。他又举起杯子，说，这是我的血的缔约。你明白这缔约的意义吗？那就是没有人再能把你拖出他的船，我们再不受罪和死亡律法的束缚了。也许你还在寻觅，但耶稣已经给了你救赎的保障。耶稣说，喝了它，记住我所做的，让你得自由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喝这杯。请大家起立，如果你愿意，请大家伸出双手，我愿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祝祷。愿弟兄姊妹，让圣子使你得自由，你就有真正的自由了。以基督耶稣之名，阿门。谢谢弟兄姊妹跟我们大家啊一起来敬拜这个主日在一起，我们下次见。另外我们每个主日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教会主堂的二楼会有多文化多民族学习班会，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参加，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到二楼来参加交流聚会。那我们下个主日再见。